泥斑马。那一天天快黑了，因为临近过年，小摊前站着不少人，都是大人带着孩子来买玩具的。我趁着天色暗，伸手一把就把小斑马偷走了。我飞快地把小斑马揣进棉衣口袋里，小铃铛轻轻地响了一下，我的心在不停地跳，觉得那铃铛王大爷好像听见了。这件事很快被爸爸发现了，他让我把小斑马给王大爷送回去。跟在爸爸身后，我很怕，头都不敢抬起来。王大爷爱怜地望着我，坚持要把小斑马送给我，爸爸坚决不答应，说这样会惯坏孩子。最后，王大爷只好收回小斑马，还嘱咐爸爸，
千万别打孩子，过年打孩子，孩子一年都会不高兴的。
就在这一年的夏天，王大爷要去甘肃。这一年，为了疏散北京人口，也为了支援三线建设，政府动员人们去甘肃。王大爷报了名，很快就被批准了。大院所有的街坊都清楚，王大爷这么做，是为了给儿子腾房子。王大爷最后一天收摊的时候，我站在一边，默默地看着他，他也望着我，想说些什么，却又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就收摊回家了。那一天，太阳似乎也阴沉了，小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第二天，王大爷走时，我没能看到他。放学回到家，看到桌子上那只脖子上挂着铜铃铛的小斑马的时候，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40多年过去了，王大爷的儿子今年已经70多岁了。他在王大爷留给他的那间东厢房里结了婚，生了孩子。他的媳妇儿个子很高，长得很漂亮，他的儿子个子也很高，很帅气。可是王大爷再也没有回来过，难道他不想他的儿子吗？不想他的孙子吗？40多年来，我曾经多次去甘肃，走过甘肃的好多地方，每去一次，都会想起王大爷，想起这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，当然，也会想起那只泥斑马。
家乡的小枣。枣有多种吃法，枣也可以入菜，当然也可以有多种做法，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吃法，这样的做法。一般用枣做菜，枣只是陪衬，比如红枣煨肉，枣只是肉周围一圈的护兵，将军肯定还是中间昂昂然的肘子肉。在家乡沧县吃的这道菜，却是全部用小枣做成的。一盘端上来，红扑扑的，玛瑙一样层层叠叠，全是枣。只是将枣去核，中间塞上一层黏面，使得这道菜红白相间，色彩多了一份明快。再浇上一层伴有桂花的浓汁，又使得这道菜玲珑剔透，晶莹透明，还多了一份浓郁的香味儿。关键是这道菜不仅看起来赏心悦目，吃起来更有味道。一颗颗小枣虽然只有手指甲盖大，枣肉却厚实有劲，夹上黏面就更有噱头。黏面中不用加糖，小枣本身就足够甜了。北方人都爱吃黏面，有了这层黏面，绵绵软软之中多了扯不断理还乱的回味。我是第一次吃这样新鲜而有味道的菜，只有在家乡才能吃到这样的菜。家乡沧县被称为枣县，到处是枣树，光枣的品种就有200多种。说起家乡的枣，打我小时候记事时起就知道，虽然父亲年轻时就离开了沧县，我们一家人一直住在北京，但最让他骄傲的就是沧县的武术和小枣。 不知多少次提起过沧县的小枣，说的他的嘴唇听得我的耳朵都起了茧。如果有家乡人从老家给他带来小枣，是让他最高兴的事儿了。那种来自家乡的小枣，对于父亲来说是一眼就能认出来的，就像一眼就能认出自己的乡亲一样。对我来说，虽然一眼认不出来，看不出它和其他地方的枣的区别，但只要吃上几颗，就会和别的枣判若两人般分得清爽。那时我家住的大院里有两棵枣树，秋天打枣曾是我们孩子的节日，但那枣吃起来确实不如沧县的小枣甜。当然，甜不是沧县小枣比别的枣多出的唯一优势。有一阵子在北京到处卖一种叫做伊拉克蜜枣的，甜是足够甜，父亲说甜得齁嗓子，哪赶得上老家的枣。老家的枣刚下树甜中带脆，晒干了甜而绵软，家乡的小枣一直弥漫在父亲的回忆里和我们的絮叨里。父亲自年轻时离开沧县40多年之中，只回过一次老家，没给我们带回别的什么东西，但没忘记给我们带回家乡的小枣。所以沧县小枣的影子和味道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，那里有父亲的一份乡情，也有我的一份朦朦胧胧的乡情。虽然还没有到过家乡，即使离家乡还很遥远，有了这小枣，家乡便像是会飞的云一样摇曳在眼前了。有诗人说过，乡情是一枚邮票，对于父亲和我，乡情只是家乡的小枣，可惜父亲从未吃过用家乡小枣做的这道菜。家乡热情的主人告诉我这道菜的做法，先将小枣用开水煮一下，去掉土腥味，让枣肉蓬松，再去核过油炸一遍，然后在中间塞上黏面烹调，最后浇汁起锅。做法并不复杂，但想出做这道菜的人确实富有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。回到北京，我如法炮制也做了这样一道菜。枣是从家乡带回来的，方法是有条不紊，一点不差的，也就是用料和步骤完全一样，但做出的味道却和那天在沧县吃的不一样，真是怪了。莫非真是橘异地而成枳吗？毕竟那是在家乡。乡愁的滋味。关于乡愁，最著名的一句话莫过于中国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说过的，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。这样说形象而具体地说明，乡愁是远离家乡产生的一种情感，构成一对焦灼状态的关系，而与家乡的距离是乡愁的必备条件，所以乡愁才需要借邮票邮寄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了这种距离，便无所谓乡愁。记得几十年前我到北大荒插队，第一次离开北京的家，那么远，远到仿佛到了天之外。到达北大荒的第二年中秋节那一天，一清早天就飘起了细碎的小雪花，渐渐变大，很快天地一片白皑皑。早知道北大荒冬天冷，没有想到冬天也来得太早。但再大的雪也要过中秋节呀。同学坐上一辆优特，一种小型柴油车，赶到100里外的富锦县城，买回来了月饼，掉在地上能砸个坑，咬得牙生疼。思念北京，那里毕竟是我的家，那种感情一下子浓得化不开，却又无从发泄。晚上我和同学比赛乒乓球，谁输谁请客，但那时生产队的小卖部只剩下了罐头，其他可吃的东西早被知青抢购一空。最后买了2桶罐头，是那种香蕉罐头， 一个罐头里两根结成四节的香蕉，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，是因为香蕉的滋味伴随着乡愁的滋味，那是我第一次尝到了乡愁的滋味。如今离开北大荒已经整整40年，却一次次的思念那片曾经风雪弥漫的荒原。这40年中，尽管我前后回去过3次，却依然怀念那里的乡亲和那里的土地，仿佛40年让家乡轮回一般转换了位置，曾经的荒原变成我的第二故乡。远离那里越久，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就越长，乡愁便不由而生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，乡愁随之加深。后来看学者赵源的著作，他在论述荒原和乡土之间的差别时说，
乡土是价值世界，还乡是一种价值态度，而荒原更联系于认识论，它是被创造出来的，主要用于表达人关于自身历史、文化、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的认识。
他还说，
乡土属于某种稳定的价值情感，属于回忆，而荒原则由认识的图景浮出，要求对它的解说与指认。
赵源的话让我重新审视北大荒，对于我们知青，它属于荒原还是乡土？属于乡土，那里却确实曾经是一片荒原，我们只是如候鸟一样的匆匆过客。属于荒原，为什么包括我在内的那么多知青，如今把它当作自己的故乡一样，频频含泪带啼的还乡？过去曾经的一切，都融有那样多的情感价值的因素。对于我们知青而言，北大荒这片中国土地上最大的荒原和乡土的关系，并不像赵源分割的那样清爽。这一片荒原，既有我们的认识价值，又有我们的情感价值，既属于被我们开垦创造出来的荒原，又属于创造开垦我们回忆的乡土。